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的父母们每年会开车1500公里，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小宝贝们可以安然入睡。这种方法可能是一种非常非传统的方法，但是似乎开车让自己的 BB 们睡觉成了一种新的催眠的方法。有一个叫做 My Car 我的汽车的网站所委托进行的新的调查显示，96%的澳大利亚父母们每周会开车大约1个小时来让他们的小 BB 好好的睡觉，所以这样算起来大约就是每年父母们要开车1500公里来让他们的小 BB 好好睡觉。这个路程相当于悉尼开车到阿德雷德的路程，但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汽车的噪音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刹车、停车、减速等等，还有不平稳的路面，可能又会让好不容易入睡的小孩子醒过来。开车让自己的小宝贝睡觉，想起来这个成本还是有的，比如说汽油。所以有74%的受调查的父母是说，他们可能不会再去帮自己的汽车做一些检修，让自己的汽车开起来更加的平稳，因为花费实在是太大了。而27%的人是说，他们会依赖他们的伴侣去经常检查自己的汽车，而不是去找非常专业的汽车技师来修理他们的汽车或者是保养他们的汽车。这个调查结果让委托这个调查的 My Car 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是举办了一个有意思的活动，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查车服务，叫做 Lullaby Ready， 准备好的催眠曲。这个活动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让父母们把车送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车如何保持最好的状态，在他们开车的时候呢，可以非常的平稳，让他们的宝贝们好好睡觉。但是当然这个检查是免费的，可是如果是涉及到要进行修车呀，要进行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收费了，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下面就是 Adam Pei， 他是 My Car 全国店的总经理。根据我们的调查，开车变成了一种新的催眠的方法。现代的父母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让自己的孩子可以睡个好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74%的澳洲父母们觉得如果经常去检测自己的车辆，费用太高了。Lullaby Ready 就是一个免费的检测的活动，来给家长们提供建议，让他们的车可以保持在最好的状态，让他们的宝贝们可以在里面更好的睡觉。那么为什么小宝贝们要入睡是如此的困难？除了开车带自己的宝贝出去兜风让他们睡觉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是说关于孩子的睡眠还有什么知识是父母们可以了解的呢？ Joe Ryan 是婴儿睡觉咨询专家，他经常为那些新生儿或者是3岁以下的孩子的父母们提供建议，来让孩子们更加的好带。 Joe Ryan 也解释了为什么孩子们在车里面就会睡得特别好。他说对于很多的看护者和睡眠相关的问题，是在带 BB 或者是带3岁以下的孩子的时候最为挑战的一个问题。虽然每个婴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在开车的状态之下，和婴儿们待在子宫里面的一些情形是有点相似的，包括不断的温柔的摇摆的动作，同时还有一种模糊的噪音，另外就是光线忽明忽暗，还有那种低强度的运动前行的方式，对于婴儿们来说有一种镇定的作用。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这些小捣蛋能够更好的睡觉呢？婴儿睡眠咨询专家 Joe Ryan 说，
有时候父母们很难让他们的小宝贝入睡，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为新生儿的父母，他们有时候对于小孩子如何能够更好的睡觉还是缺乏经验。通常我们会认为婴儿在很疲累的时候他就会更容易入睡，但是事实上是如果孩子
在不太疲劳的情况下反而更容易入睡。如果他过于疲劳反而很难让他安然入睡。另外就是要相信你自己的观察，如果你的孩子开始显示出疲劳的迹象的时候，就要把他们带去睡觉，同时要设立比较好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每天在哪个时段进行有规律的睡眠，另外就是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同时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舒适的 睡眠的环境，麦卡索进行的这项调查正好是说明了，确实让婴儿睡觉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父母们采取了有点疯狂的方法，就是把孩子放进车里面开车转来转去，让他们能够更好的睡觉。所以Lullaby Ready 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因为很多父母都觉得把自己的车送去检修是非常昂贵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有了这个免费的活动之后， 父母们可以把自己的车送去免费的检查，来让自己有信心给孩子提供一段非常平稳的驾驶的过程，让孩子可以比较好的睡觉。除了把孩子放在车里让他好好睡觉，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好，现在我们请来的这位是我的同事王威，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某年某月当他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和孩子入睡的故事。王威你好。你好
陈云。
有一天我看到你带着一个很大的耳机开始，其实原来这个耳机是跟孩子睡觉是有联系的是吧？跟我们讲讲。
这个耳机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就是一个防噪耳机。除非有人站在我的耳朵旁边跟我说话，否则周围一切的噪声我都是听不见的。但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个耳机呢？那是因为当时我的R1告诉我， 你的小宝宝当时是六个月，他一定要进行睡眠训练了。如果他现在不进行睡眠训练，他将来的睡眠习惯都非常不好，一定要让他学会自我安抚，自我入眠，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母亲，你也知道，当小孩在那边哭闹，不肯自己入睡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抑制住一个冲动，肯定想过去把他抱起来，想拍拍他，想哄他睡觉。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当时因为还有已经有哥哥了，所以呢，就是我又要辅导老大功课，然后自己还要做一些工作，包括家里还有很多事情，整个人是很崩溃的状态。医生看到我这个样子，他说你一定要进行睡眠训练，然后呢，我的先生就给我买了这样一个降噪耳机，他说你听不见他吵，那你就不会想要过去。所以也就是那个耳机陪伴了我度过了 给他做睡眠训练的这段时间，让他自己训练自己学会睡觉。这个过程花了多长的时间？其实当时医生跟我说不会超过五天，然后我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是大概三四天就基本上就完成了。他不是一个彻底不管他，首先就是要确保这个小床附近肯定是安全的，他不会被一些枕头啊或者是毯子啊捂到他，因为那时候毕竟只有六个月，他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在保证他非常安全的这个情况下，给他有做一个 入睡前routine吧，就是一个入睡前的程序，然后跟他说宝宝妈妈走了，我现在给你吃完奶，穿好睡袋了，妈妈现在走了，你现在要自己睡觉了，晚安哦，我爱你哦，然后就关门走。小朋友在这里面一开始会很恐惧，因为他习惯了是妈妈陪伴的，这个时候他一定会不开心，一定会哭啊闹啊。当时医生给我的建议是10到15分钟之后你进去看他一下，但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把他抱起来，你再拍拍他，跟他说妈妈在这里，你不要害怕，然后跟他做一个 简单的安抚之后告诉他，但千万不要抱他起来，然后跟他说妈妈爱你哦，你现在要睡了，就这样来回几次。所以我当时做的一个方法就是带着这个降噪耳机 在听这个手机里面YouTube 的视频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怎么样，同时还在设一个闹钟，比方说10到15分钟，然后把耳机拿下来，他还在哭的话，我估计被他说一下。 你才用了三天就完成了对六个月的孩子的这个入睡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程序。
对，他们是很聪明的。我觉得当时医生跟我说的两个要点，就是你千万不要抱起他，以及你一定要完全要按照我告诉你的这个方法来做，你不要今天这一次做了下一次不做，因为小朋友六个月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有挺多觉的，你不能这一觉做了那一觉就不做。
而且就是要规定他的作息时间，就这个时间是你睡觉的时间，他慢慢的就知道这个时间我就有睡意了，然后有睡意的时候放下去呢，他自我安抚，自我入睡的这个过程会变得简单一点，就是定时作息，同时要让他学会自我入眠，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小朋友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
澳大利亚有一个车公司，他是委托进行了一项调查，说是澳大利亚的父母每年要开车1500公里来帮助自己的婴儿入眠，因为小孩子在车上他就有点像在摇篮里的那个环境一样。你有没有尝试过其他比较奇葩的方法？因为另外一个孩子呢是已经长大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个育儿理念他每年都会变一下，至少我的体验是这样。我们家的哥哥比弟弟要大5岁，养育哥哥的时候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育儿书叫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这本书就是你要把你的宝宝放到床边跟你一起睡，要满足他一切的需求，这样他将来才是一个有爱心的有安全感的孩子。他整个过程解释的非常清晰，也是比较让人信服的。所以呢哥哥的方式就是你就到大床上来睡吧，我们跟你一起睡，你要是稍微有一些不开心我就会安抚你，让你有安全感。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的睡眠习惯会比较不好，同时他一直到现在他可能还会比较惊醒一点，他虽然现在已经长大了，就是已经读小学了，但是整个睡眠过程他还是会一有声音他就会醒过来，
反而显得比弟弟要娇气一点。
对对对，我还是需要去安抚他。就包括你说的这个开车哄睡，其实在我和我朋友中间都是非常普遍的，当时哥哥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就是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他特别容易睡着。但是很悲剧的一点就是每次下高速有一个出口那边有一个红灯的话，你一脚刹车他可能就会醒过来。其实
他是一个，是的，没错，
治标不治本。
就是最悲催的就是说你在车上把他哄睡了，可是搬下车的那一瞬间他就醒了。
对，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会在车库停下车以后就让他继续在安全座椅里面坐着睡，但其实这样空气非常不好，其实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这样我觉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可能是对于新手爸妈非常，给孩子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对于新手爸妈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这个降噪耳机对母爱满满的妈妈还是非常有用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一个研究我是听说，当妈妈听到孩子在哭的时候，她其实人的血液流动是有变化的，有很大一部分血液会流到胸部，就是你会想给他喂奶或者想把他抱到怀里，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我只能依靠降噪耳机。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威跟我们的分享。
好的，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